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开始从第四章的语言来注意跟所属基督徒当中的一些的经历。
我们今天就第四章的看下主动和一些基督徒中间的经历。
弟兄姊妹，你觉得非常非常稀奇的
弟兄姊妹，你会觉得非常稀奇的，
因为到了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因为到了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你会发觉有一个变动
你会发觉有一个变动，
在第四章以前，
在第四章
或者说在第三章当中以前，
或者在第三章当中的之前，
或者说的更清楚一点，就是说那一个基督徒还没有那一段旷野的经历以前，
或者讲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这个基督徒还未曾有这个旷野的经历之前
你看见说话最多的是谁呢
你看见讲说话最多的是哪一个呢？
是那个基督徒
就是那个基督徒，
主说的话并不多，
主所讲的说话不多
那么那个基督徒所说的话，
咁呢个基督徒所讲嘅说话，
虽然是有许多对主的爱慕，
虽然系对主有好多嘅爱慕，
但是总是不能直接连到主自己的身上，
但系总系冇法直接嘅连接到主嘅身上。
他所说的话都停留在主在他身上所做的。
他所讲的说话都停留在主在他身上面所做的。
但有了那一段旷野的经历以后，
但是当有了那段旷野的经历之后，
那么来到第四章了，
来到第四章了，
我们就发觉人说话就减少，
我们就发觉人讲说话就减少了，
主说话就增加
了，主讲说话就增加了
我们留意这一个变化的时候，你就不能忽略那个在旷野的那一段经历
当我们留意到这个的时候，你不能够忽略了在旷野那个的经历。
那么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正因为有这样的变化，
我们就晓得那一段在旷野的经历是何等的重要，
那我们就晓得那段旷野的经历是何等的重要
虽然这一段的经历没有把这个基督徒立刻的带到完全的地步，
虽然这一段的经历没将这个基督徒带到立刻带到完全的地步，
但是已经让他相比完全那个方向走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但是对他去向着完全的方向走已经 有一个好的基础了。
那么所以我们从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从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见主一说话就说了一大堆，
你看见主一讲说话就讲了一大堆，
那么这一大堆的话的内容呢，
咁呢一大堆讲说话嘅内容呢，
又和以前有了一些变化
又有同从前有了不同的变化。
那么在从前主向这个基督徒说的话
但是主向这个基督徒讲说话
其中一部分是说出主对他的等候
其中一部分是讲出主对他的等候，
那么另外一部分是说出主对他的欣赏
另外一部分是讲出主对他的欣赏，
但是到了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但是到了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说那个基督徒经过了旷野的那一段的经历以后
也就是说这个基督徒经历了旷野那段的经历之后，
你看见主说话的内容就从欣赏进到称赞，
你看见主所讲话的内容又从欣赏到了称赞
你也看见主在这里没有再说主在等候的话，
你是看见在这里主没再讲到那些等候的说话，
好像主已经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已经会体贴主的心意，
好像主知道这个基督徒他已经懂得体会主的心意，
所以主从前所说他等候的话主现在用不着说，
所以但是主所讲等候的说话现在不用再讲，
因为在这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很自然的 催促，
因为在这个基督徒的里面已经有一个很自然的催促，
让他去拣选主，
是让他去拣选主，
让他去保留着与主联合的那一个甘甜，
是让他保持着与主联合那个甘甜。
那么有了这个与主联合的认识和经历，
有了这个与主联合的经历，
那么他要跟随主到什么地方就有了一个基础，
咁佢跟随主到到咩嘅地方就有咗基础啦。
但是很有意思，
但系好有意思嘅。
那么在主说了一大段称赞他的话的时候，
咁当主讲一大堆称赞佢嘅说话，
你若是不当心去读，
如果你唔留心去读，
你觉得这几个基督徒已经实在到了完全的地步？
你会发觉呢个基督徒实在已经到咗完全嘅地步。
但是你留心去读的时候，
但系当你留心去读嘅时候，
你就发觉在主的称赞的里边，还是带着一些个启示。
但喺主嘅称赞嘅里边，还系带住一啲嘅启示。
什么样的启示呢？
点样嘅启示呢？
隐隐约约的给他一个光照，
是隐隐约约的给他一个光照，
好像暗暗在那里告诉他说，
好像暗暗的话给他听，
你进步的很多，
你进步了很多了，
但是还有许多残缺，
但是还有很多的残缺。
那么一个人灵里面苏醒的话，
当一个人灵里面苏醒的话，
那么当他看见自己一面在长进，
当他看见自己一面在这个长进，同时呢，
他又觉得自己里面的缺陷，
也佢又觉得自己里边嘅缺陷。
这是一个正常的观点。
呢个一个正常的观点。
我们常常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哋时时忽略咗呢个咁样嘅事实。
我们以为一个人在神面前长进，
我哋以为一个人喺神面前长进，
那就是他更完全。
就系话佢更加完全。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的里头。正好是相反，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刚刚是相反的。
从人看来，某某人好像已经长进了多了，
从某一方面来看，你看见某某人他实在是长进了很多，
但事实上在他自己的里面，
但是事实在他自己里面呢，
他会感觉得到，
他会感到
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说话，
因为圣灵在他里面讲
话，主也是这样给他光照，
主也给他这样光照，
他告诉他说，
他话俾佢听话，
你还有缺陷，
你仲有缺陷，
你的缺陷还不少，
你嘅缺陷仲唔少，
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经历，
呢个一个非常实际嘅经历。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并不是真实长进的人，
只有嗰啲喺神面前唔系真实长进嘅，
才会觉得自己是长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
先至会觉得自己系长进到一个完全嘅地步，
才会觉得自己已经长进到一个地步。你看主对我的称赞已经那么高了，
先至会去到一个地步，以为自己长进到你会看看主体称赞我的话多好，
而不再领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
而不再领会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
如果有一件事情我们真是觉得我们的主非常的宝贝，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实在觉得我们的主非常宝贵，
我们一点点的成长，
我哋一啲咁多嘅成长，
主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
主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满意，
虽然没有到了极点的满意，
虽然未去到极点嘅满意，
但是主已经有了满足的那个享用，
但是主已经有了满足嘅享用。
所以在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当第四章开始嘅时候，
就可能你注意到主开始可说那个话是一个很题目，好像是一个作为一个题目性的这样的一个称赞。
你看见主所讲的说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题目性这样的称赞。
在这里他是这样开始，
在这里是这样开始
的，我的家哦，
我的家，
你甚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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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甚美丽。
我们一再的说，
我也做一个话，
主许多时候连续在那里说话，说同样的话的时候，
啊，当主连喺嗰度讲同样嘅说话嘅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在主心里头那个分量是多重。
啊，你就知道呢句说话喺主嘅心里边系个分量系几重。
那在过去，
喺过去，
我们看见主是这样称这一个基督徒。
啊，主系咁样嘅称呢个基督徒嘅。
我的家人，我的家偶，
我的佳偶。
哦。我的美人，
我的美人。
但到了第四章呢？
但系到了第四章呢？
我的家偶，我的家偶，
我的佳偶，我的佳偶。
弟兄们，你懂得这个佳偶这个意思？
啊，弟兄们，你懂得佳偶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他们那一个联合的身份已经确定了。
就是说他们联合那个身份已经是确定
了，他们联合的那个事实已经确定了，
啊，他们联合那个事实已经是确定了。
但主在这里一再的提出这一件事，
但是主在这里一再的提出这件事，
我们就晓得主已经感觉得到他不能缺少这一个基督徒了。
啊，我们也会体会到主感觉到不能够再失去这个基督徒。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
许多的时候，凭着我们的贫乏，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失去主。
啊，有时凭着我们的贫乏，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失去主。
我们不能够没有主，
我们不能够没有主。
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
但是我们很少会
像主这样的伟大，
啊，像好像主这么伟大，
像主这样的丰富，
啊，好像主这么丰富，
像主这样的蛮有能力，
啊，好像主这么蛮有能力，
像主这样的蛮有无限的那个荣耀，
啊，好像主这么蛮有无限的荣耀的。
他也会给我们一个体会，
啊，他也给我们一个体会，
在他的感觉的里面，他也不能没有我们，
在他的感觉的里面，他也都不能够没了我们。
弟兄们，这个才叫做合一。
啊，弟兄们，这个才叫做合一。
生命里面的合一就是这样。
啊，生命里面的合一就是这样的。
我不能缺少他。
啊，我不能够缺少他。
他也不能缺少我。
啊，他也不能够缺少我。
弟兄们，我们经过了前一个主日才读过那个约翰福音17章。
前个星期我们先读过约翰福音17章。
你注意到主自己在那里说的那个合一是什么？
啊，你注意到主在那里所讲的合一是什么？
是我在他们里面。
是我在他里面。
他们也在我里面。
他们也在我里面。
就是说这个彼此在里面。
你等姐妹，这个彼此在里面。
啊，这是一个非常奥妙的生命的秘密。
是这个非常奥秘的生命的秘密。
但这一件事情的确是发生在我们信主的人和主当中。
但这件事情的确是发生在我们信主的人和主中。
我们没有在主面前好好去追求认识主和经历主的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只是一些话。
啊，我们没好好在主面前来追求的时候，觉得这句说话只是一句的说话。
但是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了实际的经历的时候，
但当我们在主面前有了实际的经历的时候，
你就懂得这一个合一的实际在主与我们中间是何等何等的奥妙。
啊，你就发觉了那个合一的事情在主和我们中间是何等的奥妙。
我们没有办法能想得通，
我们无法只能够想得通
为什么主不能没有我们，
为什么主会不能够没了我们呢？
啊，当然我们也许有一点道理给我们体会，
啊，或者还有这个道理可以叫我们领会，
啊，比方说他是头我们是身体，
啊，譬如说他是头我们是身体，
头当然不能没有身体，啊，
头当然不能够没有身体，
没有身体那个头是死的，
啊，没有身体的话这个头是死。
当然这个是在主所做的事情已经要做的事情上头我们是这样的领会，
当然这个在主已经要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够这样领会。
但是在救赎没有显明以前，
但是在救赎未曾显明之前，
头也不显明，身体也不清楚，
啊，头也没显明，身体也不清楚，
神还是在宇宙的当中掌管着一切 显明咗一切。
啊，神还系喺宇宙嘅中间嚟掌管一切，显明一切。
谁能体会他的心思？
边个能够体会佢嘅心思？
我们看见当时没有基督徒的时候，
啊，当我未睇见当未人有基督徒之前，
我们还能了解得到诸天在那里诉说神的荣耀。
我哋还能够领会得到诸天喺嗰度诉说神嘅荣耀。
那么从这些事情上去看的时候，
咁从呢啲事情上面去睇嘅时候，
我们实在很难领会为什么主不能缺少我们。
我哋实在好难嘅领会到主啊，点解会啊唔能够冇咗我哋？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哋感谢神。
我们承认这一个秘密啊，是今天我们所了解不过来。
我哋承认呢个秘密系我哋今日所唔能够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
但系我哋知道呢个系一个事实。
等到那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
等到嗰一日当我哋与主面对面，
这一个奥秘会向我们完全解开。
呢个奥秘会向我哋完全嘅敞开。
那么我们回到这里去看主的那一个呼唤。
啊，我哋翻到嚟呢度，你睇见主喺呢度嘅呼唤。
我的家哦，我的家哦，
我的家牛，我的家牛，
哎呀，一再在这里说，
一再在这里，
我的家哦，
我的家牛。
那么只有我们中文把它当中的一个漏去了，
啊，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将其中的一句已经漏了，
只是翻了一当中的一个，
只是翻译了中间的一个。
但是在主的称赞的里头啊，
但
在
主的称赞的里面，
你就看到了，
你就看见
主也是重复的在那里去肯定一件事情，
主也重复的在那里肯定一件事情。
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哎呀，这一个这连在那里说你甚美丽，你就说出我们的主你心里面的那一份感觉是何等的一个感觉。
你看见这个双重的称赞，你就看见在主心里面那个的重量。
而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以前主已经说你很美丽了，你很美丽了，
以前主已经讲过你甚美丽了，
而现在在那里说，这双重的在这里说出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但是在这里他双重的这样讲的话，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当然主这样说是有点根据，
当然主这样讲是有一点根据，
主不是在那里空口说好了骗我们高兴的，
啊，主不在那里空口讲是骗我们，啊，哄我们欢喜。
人和人的话有些时候是骗骗人的，
啊，人和人中间的说话有时是骗人的。
明明晓得别人是骗我们的，我们听了还是感觉舒服的，
啊，明明都知道对方是骗我们的，但是我们听了之后总会觉得舒服。
但是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主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
但是主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讲没有根据的说话。
因为主说的话句句都定准的，
因为主所讲的话句句都是定准的，
句句都是事实的，
句句都是事实的。
因为在他只有一次，
因为在他只有一次，
他没有事而又非的，
他没有事而又非的。
因为一切在他那里都是阿门的，
因为一切在他的里面都是阿门。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要看，
咁样嚟我哋就要睇啦。
那么在主的眼中，这一个经过了旷野的基督徒啊，成了一个什么的样子呢？
咁喺主嘅眼中嚟睇呢一个经历过旷野嘅路嘅基督徒，佢嘅样子系点样样嘅？
那主在这里实在有一点的描写。
主喺呢度实在系有啲嘅描写啦。
每一样的描写都实在能摸到我们的心。
每一样嘅描写都能够摸到我哋嘅心嘅。
啊，我们一样一样的看。
我哋逐样嘅嚟睇。
头一个是说眼睛。
头一个系眼睛。
主说你的眼，你的眼在拍子内好像鸽子眼。
主说你的眼在拍子内好像鸽子眼。
哎，弟兄们，你说这个以前不是已经主称赞过的了吗？
啊，你说这个说话主以前没称赞过了。
啊，好像是说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了。
好像说你的眼睛好像鸽子眼。
那弟兄姊妹，当你再看留心去看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再留心去看的时候，
哎呀，我们注意这里头和从前所说的有一点不一样了。
我们发觉在这里所讲的从前是有这个不一样了。
从前就是鸽子眼，
啊，当时只是讲鸽子眼，
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这个鸽子眼呢、啊，是有一点东西在遮挡。
但而家呢个鸽子眼系有啲嘅嘢遮挡住。
啊，这也许和当时的那些妇女的啊、习惯有点关系。
或者同嗰时嗰啲妇女嘅习惯有啲嘅关系。
像现在中东很多回教国家，那些妇女还是要蒙脸的啦。
喺中东而家嗰啲嘅妇女啊，你睇见佢哋都系蒙住个面嘅。
所以你要看他那个眼睛，你不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你要睇佢个眼都睇唔系几清。
你要透过那个面纱去看他那个模样。
要透过个面纱来睇佢个样。
这是朦朦胧胧。
系朦朦胧胧嘅。
当弟兄姊妹，你注意，主在这里说，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在胎子内，好像鸽子眼。
但主喺呢度话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拍子内，好像鸽子眼。
那么这里边就说出一个问题。
喺呢个里边就讲出一个问题。
那么都是鸽子眼，
都系鸽子眼。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再一次的称赞呢？
点解会喺呢度会有一个再一次嘅称赞？
那么这是好像把从前的老话又带进来，
就好似将上次嘅旧嘅说话再拎翻出嚟。
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去看。
弟兄姊妹，我哋必须要喺一个基督徒嘅经历嘅上边嚟睇。
从前是鸽子眼，
从前系鸽子眼，
现在也是鸽子眼，
而家还系鸽子眼。
但是从前的鸽子眼和现在的鸽子眼在程度上头就有点差别。
但系旧时嘅鸽子眼同埋而家嘅鸽子眼喺程度嘅上边就有咗分别啦。
都是鸽子眼，
都系鸽子
眼。但现在的鸽子眼，那一个属灵的分量就比从前那个重得多了。
而家呢个鸽子眼喺属灵嘅程度嘅上边，比旧时就重得多了。
正如我们读撒种的比喻，
正如我哋读撒种嘅比喻，
30倍、50、六十倍、100倍都是结果子。
30倍、60倍、100倍都是结果子。
但是结果子的程度就不一样。
结果子的程度就不一样。
那这里给我们所注意的也是这样。
在这里给我们所注意的也是
这样。第四章的鸽子眼，那个属灵的分量比第一章的鸽子眼那个分量重得多。
第四章这里鸽子眼那个程度是比第一章所讲的鸽子眼是深得多。
内容可能是一样。
内容可能是一样。
都是很单纯的。望着天，
都好单纯嘅望着天，
都是有一个属灵的人看见，
都系有一个属灵嘅看见。
但是开始那个属灵的看见是比较肤浅，
但开始嘅时候呢、这个属灵嘅眼见系比较肤浅。
现在属灵的看见是比较深入的，
而家呢个属灵嘅看见系比较深入。
过去那个是浮面的，
过去呢个系浮面嘅，
现在这一个呢有很。重的实质的
而家呢个系有好重嘅实质喺嗰度，
但是问题又在这，
但问题又喺呢度。
当一个人属灵的长进显明的时候，
当一个人属灵嘅长进显明嘅时候，
我们千万要记住一个原则，
但系我哋千万要记得一个原则，
那就是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俾边个就向边个多
要。那么从前他有一点点的鸽子眼。
当时佢有一啲咁多嘅鸽子眼。
主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要求。
主冇对佢有任何嘅要求。
现在这个鸽子眼明亮。
而家呢个鸽子眼明亮。
主对他的要求也就高。
主对佢嘅要求亦系高咗。
那么所以到第四章的时候。
所以当到第四章嘅。
你看这个鸽子眼就在胎子里了。
你睇见呢个鸽子眼就喺拍子内边，
这是什么意思？
你话咩意思呢？
又说这是什么意思？
你话乜嘢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先来解决那个拍子。
我们先要来解决那个拍子。
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注意一件咁样嘅。
哦，你说我懂了。
你话我识啦。
在拍子里头朦朦胧胧，那有一个朦胧美呀。
在拍子的里面朦朦胧胧，那里有一个朦胧的美。
人家说你完全显露了就不美了。
人家说你完全显露就不美。
朦朦胧胧就很美了。
朦朦胧胧就好靓了。
我承认有一种情况 是会这样
的。我承认有某种的情况底下是会这样。
你常常看见一些很不美丽的地方，在那个雾的里边啊，那个地方变成很美。
你
的仙境啊。
你常常见到啲好唔靓嘅地方，如果喺雾嘅中间嚟睇过去咧，个地方变成好靓，变成新仙境。
但是这弟兄姊妹必须记得。
弟兄姊妹，你必须要
记得。我们的主眼目是如同火焰的。
我哋嘅主嘅眼目如同火焰嘅。
他不是说朦朦胧胧就可以了。
佢唔系话朦朦胧胧就算数。
他是实实在在是怎样就怎样。
佢系实实在在系咁就系点就点。
因此我们必须要来看这个拍子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此我哋必须嚟睇呢个拍子究竟系咩意思。
我们注意一个历史。
我哋注意一个历史。
当然有人把这个拍子看得很好。
当然有人看这个拍子是看为好好。
他说这个拍子是遮蔽那里的世界。
他说这个拍子是用来遮蔽这个世界。
他这个眼睛只是一直看天上的事而不看地上的事。
他说这个眼睛只是一直看上面的事情不看世界。
但弟兄你必须注意。
但弟兄你必须
注意。如果那个拍子在那里只能遮挡世界的话呢，那当然是很好。
如果这个拍子在那里只能够遮挡世界的话，当然是好。
但最怕就是这个拍子连天上的事情都遮挡去。
最怕的就是这个拍子连天上的事情都遮蔽嘛。
看不见地的时候连天也看不见。
看不见地的时候连天都看不到。
因此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拍子如果说成遮蔽世界啊，好像是有点难处。
因此我自己这样来看，如果说这个拍子是用讲成话来遮蔽这个世界的话，恐怕这个有点难处。
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去找拍子。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找这个拍子。
蒙在眼睛里头叫人究竟有什么个历史。
咁蒙在眼睛的上面究竟有什么个历史。
我想用什么很容易你就会想到。
我想等姐妹很容易你就会想到。
当摩西在西南山上下来的时候。
当摩西在西南山上面来的
时候。就是在拜金牛犊的事情发生以后再上西南山的那一次。
就是拜金牛犊的事情发生之后再上去西南山的那件事情。
他下来的时候。
当他下来的时候。
你注意。
你要注意，
当时以色列人和摩西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以色列人和摩西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我们不能张着眼睛来看你
我们不能够张开眼睛
我们不能敞着脸来看你
我们不能够敞着脸来到
你脸上所发的荣光我们受不了
你面上所发的荣光我们受不了，
所以你顶好用拍子把你蒙住
所以呢最好你用拍子将你自己的面
目这样我们就舒服一点
那我们就舒服一点。
因此你注意摩西脸上所发的那个荣光是什么荣光，
等一下你注意到摩西面上所发的荣光是什么荣光，
是神的荣耀的反照，
是神的荣耀的反
照。现在把拍子蒙上去就是把神的荣耀来遮盖住，
现在将个拍子来到蒙上去的话就是将神的荣耀来到遮盖。
那么因此丢出了你注意在这个地方拍子的那个意思就明显
了等于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拍子的意思。
做一个历史的事实到了哥林多后书圣灵用着保罗再提出来
看见拍子这个事情，圣灵在哥林多后书直接保罗再讲出来，
这个拍子是遮挡人叫人不能直接敞开的没有保留的看见神的荣耀
这个拍子是用来遮挡叫人不能够直接的看到神的荣耀，
也叫人不能绝对的去拣选主的荣耀，
也都叫人不能够绝对的是拣选神的荣耀。
就这么从这里你就看到
等姐妹从这里你就看到
刚才我提到
首先我提到
那么主在这里说出他对这一个基督徒的长进那个欣赏
在这里讲出这个主对基督这个基督徒的长进的称赞，
正因为他长进了，
也正因为他长
进，主对他的要求也就高了，
主对他的要求也高
了，主跟他只有一个隔子眼啊，主就不说什么
了。第一章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隔子眼，主就不讲
了。现在这一个进步了的隔子眼呢，
但现在这个进步了的隔子眼，
主的要求就高，
主的要求就高。
但你看到神的荣耀的时
候，当你看见神的荣耀，
你如果不够绝对的在那里拣选神的荣耀，
如果你不够绝对的拣选神的荣耀，
这就是缺陷，
这个就是缺陷，
这就是这里头在拍子内的那个隔子眼，
这个就是讲到在拍子里面的隔子眼。
不是用责备的话来对他说，
主不是用责备的说话来跟他讲，
主告诉他说，我非常欣赏你眼睛的那个美丽，
主告诉他听，我好欣赏你眼睛的美丽，
但是主好像在这里给他领会一点
但是主好像在这里给他来领会，
可惜这一个隔子眼是在拍子内，
可惜的就是这个隔子眼在拍子的内，
你看我有一点的阻隔，
你看下我有这个阻隔，
我看你也有一点的遮蔽
你看我也有这个阻隔。
哎呀，若是没有这个拍子，
如果没有这个拍子，
完全的坦着脸，
完全的来打，
毫无保留的，
还毫无保留的，
你看见我，
你看见我，
又拣选我，
又拣选我，
完全的拣选，
完全的拣选，
完全的看见，
完全的看
见，这个就更美了，
这个就更美。
但是主没有这样子，
但主没这样讲，
主只是告诉他，
主只是话给他，
你的拍，你的眼，鸽子眼在拍子那里是非常的美丽
你的鸽子眼在拍子的那边是非常的美丽。
一个灵里头苏醒的人，
一个灵里面苏醒的人，
他立刻就会有一个体会
他立刻就会有一个体会。
哎呀，我是。蒙了主很大的恩典
我是蒙了主很大的恩典，
但是我仍然是在一个残缺的里面，
但是我还在一个残缺的里面。
哎呀，我那个，我虽然有那个属天的看见
所以我还有一个属天的看见，
但是我觉得我与主当中还有一层拍子在那里挡着，
但是我觉得我和主中间还是一层的拍子遮住。
我们真是感谢主，
我们真是感谢主。
其实说主可以当面的告诉他说你还有缺陷
其实主可以当面的跟他讲话你还有缺陷，
但是主没有这样说，
但主没有这样说。
回头我们就要注意的那一件事情
翻转头我们就会留意到那件事情，
不要激动我所爱
不要激动我所爱的，
等他自己情愿，
等他自己情愿。
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真是看见主对我们的那个体贴和体恤
你真的看见主对我们的体贴和体恤，
他宁愿在那里等
他宁愿在那里等，
虽然有了长进他就欣赏
有了长进他就欣赏，
长进的还不到他的那个目的他就在那里等
未能长进到他那个标准他就等待。
这是太美的一件事
这个实在太美的事情，
主有那样的忍耐的等待我们
主是个忍耐的等待我们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
一提到这个头发，
一提到这个头发，
要说的话又很多了，
要讲的说话又多了。
我们都知道头发是一个很严肃的事
我们知道头发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对男人来说，
对男人来讲，
头发就显在那小人的身上，
头发就显在那小人的身上。
你完全归主，
你完全的归主，
做一个完全的那小人，
做一个完全的那小人
你那个头发就不能剃了，
咁你个头发就唔能够
剃。你必须很注意你的头发了。
你必须要注意你个头发。
你不能轻抚你的头发了。
你唔能够轻抚你个头发。
参孙因为轻抚他的头发。
参孙因为轻抚佢个头发，
就闯了大祸了。
就闯咗祸了。
自己也受了亏损。
自己也受咗亏损。
那么这是在从男人那里头去看。
这个从男人身上面来睇。
给我们所看到的呢？
给我们所看见的
那一个头发是说出一个完全奉献的那一个实意，
那个头发是讲出一个完全奉献的实意。
在妇女那一方面去看呢，
从妇女那方面来看呢，
你又看到，
又会看到
是同样的事情，
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先和丢泽门从 临前十一章里头去注意这个问题。
啊，先从弟兄姊妹从啊临前十一章嗰度嚟注意呢件事情。
那么神在那里说，
神喺嗰度讲，
神把长头发给妇女做荣耀，
神将长头发俾妇女作为荣耀。
但是这个荣耀呢？
但系呢一个荣耀呢，
就是人的荣耀，
就系人嘅荣耀。
那么你想，
咁你谂，
神会不会悦纳人的荣耀呢？
神会唔会悦纳人嘅荣耀呢？
当然不会，
当然唔会。
但是我们看这里，
诶，我睇呢度，
主看见那一个人的头发的时候，
当主睇见呢个人嘅头发嘅时候，
哎呀，主就觉得太美了，太美了。
啊，主就觉得太美了，太美了。
不是他的发型很美，
唔系话佢发型好美，
他是说他的头发很美。
系，那系话佢嘅头发好靓。
那么，就是说主能承认的美，
就系话主所承认嘅美。
那么妇女的头发，当然我们记得，这是这个基督徒是站在这个女人的地位上来对着主的。
啊，当然呢个基督徒系站喺啊女性嗰个方面嚟嘅向住主嘅。
那么主看他，就从这一个角度来看。
咁主睇佢就从呢一个角度上嚟。
是在什么情形的底下，那个妇女的头发在主的眼中成为主所能悦纳的美呢？
啊，边一个情况嘅底下，啊，呢个妇女嘅头发系被主所悦纳。
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上头去看，
如果我哋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嘅嚟睇，
你就看见主的灵借着保罗所交通出来的那个蒙头的道理。
啊，你就睇见主个灵藉着保罗所启示出嚟嗰蒙头嘅美。
我当人借着蒙头而把人的荣耀遮盖起来的时候，
啊，就当人直接蒙头而将人的荣耀遮盖的时候，
哎呦，这样的一个情形，
咁样一个情形，
在主的眼中就是美，
在主的眼中就是美了。
当人的荣耀被遮盖的时候，
当人的荣耀被遮盖的时候，
当人的荣耀被遮盖，又显出那个基督是荣耀的那个事实的时候，
当人的荣耀是被遮盖而又显出基督这个荣耀的时候，
哎呀，这是的确在主的眼中是太美的事情。
啊，这个事情在主的眼中的确是太美丽的事了。
那我们用两个实际的例子来看，
我们用两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弟兄姊妹你注意，
请姊妹你注意，
路加福音说到一个女人，
啊，路加福音讲到一个女人，
约翰福音又说到一个女人叫做玛利亚，
约翰福音又讲到一个女人叫做玛利亚。
上一会的时候，陈弟兄就说这两个人会是一个人。
啊，聚会的时候陈弟就讲到这两个人可能会是一个，
但是我看是两个人，
但是我看是两个人，
因为主要的就是说就是两件不同的事，
主要的就是说是两件不同的事，
两个不同的场合，
是两个不同的场合，
啊，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并不要紧，
但这个都不紧要的。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
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
两个女人都做了同样的事。
那两个女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
把香膏涂抹到主身上去的时候，
啊，用香膏涂抹在主身上的时候，
就用她的头发去擦。
啊，就用她的头发来擦。
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
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蒙头的那一个实意。
这个就是蒙头的实意。
我的荣耀。
我的荣耀
是配去擦主的脚，
只配去擦主的
脚。算得什么？算得什么？
不算得是什么？
只有主是配的荣耀，
只有主是配的荣耀。
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提到那个头发的事情的时候，
在这里，当我们一讲到头发的时候，
你就看到，
你就看到，
指出了那一个基督徒经过旷野的那一段经历的时候，他的奉献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欣赏。
就讲到这个基督徒在这个旷野的经历的里面，讲到他的奉献是主所非常喜悦的。
那么说到这一个他的奉献的生活说像什么呢？
啊，讲到他的奉献的生活是好像什么？
他有了很多的很大的长进。
啊，的确有了很大的长
进。他说你的头发，
我说你的头发
好像一山羊齿 群，落在雪山旁。
啊，好似山羊群卧喺基列山旁。
啊，就是这样一回事。
就系咁样一件事。
什么事呢？
乜嘢事呢？
我们读旧约，我懂得。
我哋读旧约，我哋懂得
山羊的那个用途。
山羊嘅用途
是用作赎罪祭，
系用嚟做赎罪祭嘅。
用作赎罪祭，
系用嚟做赎罪祭。
燔祭不用山羊，
燔祭唔用山羊嘅。
那么赎罪祭是用着山羊，
啊，赎罪祭系用着山羊。
那么也就是说，
亦都就系话，
我不晓得当时以色列人养那个山羊是献祭用的多呢，还是吃用的多？
啊，我哋唔知道当时嘅以色列人佢哋养山羊系用嚟做献祭嘅多，还系食用嘅多？
或者用它的皮去做衣服的多？
或者话用佢嘅皮嚟做衫嘅多？
啊，我不清楚这一个。
啊，我唔清楚呢一个。
但是我们懂得一件事。
但系我哋懂得，
如果和上边的那个意思连起来了，
如果同上边嘅意思连起，
你在这里去看到。
你喺呢度就会睇见，
这是许许多多的山羊，
喺嗰度咁多嘅山羊，
他们在这里受了那个喂养，
佢哋喺嗰度受咗喂养，
很安息的在那里等候，
好安息喺嗰度等候，
等候什么？
等候乜嘢呢？
等候到祭坛上做一个祭物，
等候去到祭坛嗰度做一个祭物。
哎呀，这是太宝贵，
啊，呢个实在太宝贵
了。哦，你说出这一个基督徒里面随时随刻都是在那里活出那个献上的生活来。
啊，讲出呢个基督徒佢随时随刻都活出嗰个献祭嗰个模样。
哎呀，主看到这样的一个人。
啊，主喺度睇见。
你说主的心怎么能不满足？
你话主嘅心点能够唔满足？
你看主的心怎么会不乐意呢？
你睇主嘅心点能够唔乐意呢？
哎呀，这里也是一个人。
啊，喺呢度有一个人。
他真愿意向我来献上。
他真的愿意为我来到献上。
这是很美的一件事。
一个好美的一件事。
这个实在叫神的心意动了情的事。
啊，这个实在叫主的心意动了情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奉献生活不对吗？
啊，奉献的生活不对吗？
完全对。
完全是对的。
但是在这
一
个地方，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主又说出了一些东西。
主又讲出了一样的东西。
虽然约旦基列山是在约旦河东，
虽然基列山是在约旦河东，
那是水草肥美之处。
啊，这个是水草肥美的地方，
也用了流变和那个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要留在河东不到迦南。
引动咗流便加德同埋马拿西半个支派，佢哋要留喺约旦河。
你就晓得这个地方的确是很肥美。
啊，你就睇见呢个地方的确系好非常肥美。
对羊群来说，那是太好了。
啊，对羊群来讲，系实在太好了。
但是有一个缺陷，
但系有一个缺陷，
那里不是神的应许，
嗰度唔系神嘅应许地，
那里不是神的命定，
啊，嗰度唔系神嘅命定，
那是可是神同意他们在那里，
啊，嗰度只系神同意佢哋可以留，
是不神命定他们在那里，
佢唔系神所命定要佢哋喺嗰度嘅，
有了这一件事。
有了这件事，
我们也看到，
我们也看见
神在这个基督徒身上的欣赏的同时，也给他一点的照见。
啊，神在这个欣赏这个基督徒的之间，也都给他一点的照见。
但主不是用一个责备来说这个话，
但主没有用一个责备的语气来说。
但是主这样一说，
但主这样来
说，有了旷野经历的人，
有了旷野经历的人，
头就苏醒，
里面就苏醒，
就知道主在说什么，
主在那里说什么，
主好像对他说，
主好像跟他说什么，
你的奉献的生活 已经很进步
啊，你奉献的生活是很进步了，
可惜还带着一点点的尾巴，
但只可惜还带着这个尾巴，
还不够完全的拣选神的逆力
啊，还未够完全拣选神的命定，
你还有些时候你还停留在自己所喜悦的地方，
有些时候你还停留在自己所喜悦的地方，
有些时候你还停留在神的允许的里面，
有时你还会停留在神的允许的里面，
我们实在觉得
我们实在觉得
生命的长进是何等艰苦的路程
啊，生命的长进是何等艰苦的路程，
照着我们来说，
照着我们来讲，
我们能有眼睛各只眼，能有这个头，这个头发，哎呀，已经好不容易了
啊，我们能够有眼，有各只眼，有头，有头发，已经是好不简单，
你晓得那已经淹住了，经过那个矿也是容易的吗？是简单的吗？
啊，你晓得这个烟柱能够经过旷野，你是简单的吗？
不简单，
是不简单的。
哎呀，但是摆到主的面前，
但是当摆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没有什么不满意，
主没什么不满意，
但是主却给我们一点的暗示，
但是主却给我们一点的暗示，
还要追赶，
还要追赶，
还
要追赶，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我们实在感谢主，
我们实在感谢主，
他宁愿在那里等
啊，他宁愿在那里等，
他不催促我们，
他不催促我们，
但他却指出我们的缺陷，
但他却指出我们的缺陷，
叫我们懂得如何去追求那个更高的朝主的喜悦
啊，叫我们追求是怎样去追求更高的叫主的喜悦，
哦，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
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
一定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子的，
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双吊子的。
嗯，我们先来注意牙齿的功用。
我们先来注意一下牙齿的功用。
牙齿就是接受食物了。
牙齿就用来咀嚼食物。
你把食物接受过来的时候，你要经过牙齿。
当你接受了食物的时候，你要经过牙齿。
那么经过牙齿的那些功用，就让那些食物成了我们的供养。
经过牙齿的供养，就叫那些食物成为我们的供养，
虽然 它的那个作用只是一个头接受食物的头供养的头一步，
虽然它的作用只不过是接受食物供养的头一步，
但是这一个步是非常重要，
但这一步它是非常重要的，